尊敬的各位大师，各位嘉宾，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承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净空之友社办公室成立的缘起，我们在此地和大家谈一谈我们这个办公室成立的缘起和目的。本社成立的缘起，促进和平，数十年来净空走过许多国家地区，宣扬宗教教育和世界和平的理念，特别是近年来通过联合国的平台与许多国家的大使有识之士真诚交流，我们深深体会到在现前这个时代，如果没有拿出证据做出实验点，人们对于佛陀教育理念宗教圣者的教诲无法真正的相信，甚至认为传统圣贤文化所说的只是理想而不能够实现，因此做出榜样和实验点就微微重要了。2005年，我们在家乡中国安徽庐江汤池小镇办了一所庐江文化教育中心，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和十三业道经，这是儒释道三个根的教诲，来自行化他，教导当地的百姓。结果不到半年的时间，教学的效果非常的殊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06年，我们把庐江汤池小镇的实验成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汇报，各国的大使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们听了之后深受感动，人们真正相信中华传统文化能够给世界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和谐。我们的第二个实验点是在澳洲图文堡，用了13年的时间做出团结宗教社会和谐的榜样。 图文巴的居民都有着共同的理念，我们要把图文巴打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在这里展现出各种不同的文化、族群、宗教和睦相处、平等对待的美好景象。这是全市市民共同的理念和愿望。2017年3月，我们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9位大使到图文巴参观考察。大使们看了之后深受感动，非常的满意，于是回到教科文总部，就把这个信息传达给各国的大使，并且提议为我们成立一个名为净空之友社的办公室。这个提议很快得到教科文总部的批准，这是前所未有的殊胜姻缘。在各位大使的支持下，圆满成就了第三个实验啊，净空。要想找一个省或者是一个小的国家来做中国传统文化实验特别行政区，在这个特区当中真正落实中华5000年的传统文化，为全世界做出好的榜样。世人只有真正见到亲闻看到样板，才会真正相信，真正了解中国古人智慧高、道德高、能力高这种极其深远的圣哲智慧，能够带给社会安定和平，带给人民幸福快乐。这是中国5000年文化对于地球人类所做出最伟大的贡献。我们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这个净空之友社的办公室，这是一个可以喝茶聊天的小茶馆，我们借此能够便于和各国的大使嘉宾们天天见面品茶聊天，畅所欲言，举凡个人、家庭、事业这些问题，乃至社会、国家的问题，都能够提出来共同交流和讨论。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将以上的信息传递给大家，希望我们共同努力，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国大使们同心协力，精诚合作，共同努力来帮助全世界化解冲突， 缔造和平和睦，把这个地球变成极乐世界，变成天堂，这是意义多么深远的一桩大好事，也是我们佛门弟子以及所有宗教信徒衷心的愿望。本社成立的目的，教学为先。世界上最早的教育，哲学论著《礼记》《学记》有言：“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古时候，圣王建立国家，统治人民，都是以教育为最优先，最重要的工作。教育的意义是什么？中国的文字是智慧的符号，在文字的本身就蕴含着深刻的道理。教字说文解字，解释为上所施，下所效也。教有教训、教令的意思。尚书舜典说：“敬夫无教。”再宽，无教就是指无伦无常的教化。日子说文解字，解释为养子始作善也。育有养育生育的意义。易经蒙卦说：“君子以果先育德。”育德是指养正之功，也就是长养德行的意思。所以教育就是通过宣扬伦理、道德、因果、圣贤的教育，来培养世人的德行。中国五千年教育的宗旨和目标，是教导人成圣成贤。因此中国的教育是圣贤教育，所培养的都是圣贤人，人人恪守和奉献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习圣习贤，成圣成贤，则社会和谐，天下太平。然而现代社会着重的是培养政治人才、科技人才及商业企业的人才，而不是以培养圣贤人为目标。所以所学的只是知识技能，而不是东方文明所传授的智慧。知识有其局限性，在佛法而言，总不出阿赖耶识的范围，因此无法解决宇宙人生的问题。而智慧是合乎与自信的，能解决各种问题，举凡个人的、家庭的、事业的，乃至国家社会种种问题都能够化解。知识讲求手段，智慧着重德行。 知识的手段虽然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但是它不是圆满的。用智慧来解决问题才是圆满的。因此数千年来中国人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乃至所选用的教材是不能够改变的，改变就是大不敬，因为他们都是经历数千年的检验和实践，不但是行之有效，而且身先辈出。例如孝道，中国人强调百善孝为先，孝是德行学问根本的根本，而现代的人不接受祖宗留下来的心性之学，开始处处外求，乃至崇洋媚外，向往科学技术。这些知识技能虽然能够解决部分的问题，但是无法解决一切问题。这和中国古人的圣贤之学完全不同。圣贤学问是可以包举于内，涵跨万物的。也就是当他解决了一个问题，同时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这是其智慧的高明之处。在中国古代学校不是由国家所办的，而是由私人来办的。例如大家庭的私塾，地方的书院，圣贤的子弟是由圣贤的父母和老师所培养出来的，父母是儿女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身形言教都是子女的榜样，父母还会为儿女言行真正有品德、有大慈悲心的高明的老师。子弟在父母和老师的教导之下，德行和学问都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国家设立科举考试制度，乡试、会试、殿试，在这里甄选国家各级的公务员。考试的内容是先道德后学问，以德行为首的标准，所以有举孝廉之说。甄选官员时，若是此人孝顺廉洁，则会优先考量，甚至于破格的录取。反之，若是有才无德之人，古人的原则是，这种人可以短时期任用，因为短期缺乏人才，所以临时选人；长时期考量，则不予录用。 一旦发现德才兼备的人才，马上去用贤才来代替有才无德的人，这其中的选择与根蒂都蕴含着高度的智慧在其中。由此可知，中国古人的教育制度和方法是非常完备，不能更改的。若是任意妄为，随意更改，那就完全错了。因为这种教育的智慧在中国是经过五千年历史的检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只是到了满清王国，民国成立了，才开始抛弃老祖宗的教诲，其结果造成现在社会的乱象，这是令人十方惋惜的事情。在中国历史记载，历朝历代，即使是经过改朝换代，只要政权掌握了之后，马上就开始治理左右，颁布礼乐，兴办教育，使社会秩序安定下来。国家每年举办考试，将优秀的人才选拔出来，成为国企干部，职位较高的主管者，考取之后再选拔他去上太学。太学就是现在所说的党校，培养党政机关干部的学校，其中所教导的科目是如何成为一名好的官员，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帮助老百姓离苦得乐。因此做官不是为了自己的名闻利养，而是要成为一位真正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父母官，这是行政为官的目的之所在。由此可知，建国军民教学为先，这是经过历史考验行之有效的治国方略，甚至我们效仿和学习。结语：综上所述，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净空之友设的平台，我们希望能够和各位大师嘉宾们真诚地交流，通过推动和实现伦理道德因果圣贤宗教教育，为世界缔造永续的安定和平，为人类缔造永恒的幸福快乐，这是我们共同的理想和目标。最后祝福与会的各国大师们、嘉宾们平安喜乐，如意吉祥，祝福世界各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世界大同，永续和平。谢谢大家。